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个专题，第二个专题，那名字叫做动力跟静力，又是用两个对比，我们人熟悉的是在动的中间完成事情，但是我们只在动的中间完成事情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唯一。就是那我们的唯一是要在静中间才能够，所以这个就是这一课的主题。那副标呢是动力加静力才是一个精彩的生命轨迹。我每次到各处去教，大家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孔老师，为什么我总是在原地打转？第二个，我永远不知道我的前缘在哪里。我是一位信徒，假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他在我身上旨意的话，那我会放弃一切跟随神的旨意去。所以这些问这些话的人，他们都是用看得见的来看他自己。我们人其实有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看得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大脑，里面有情感，里面有知识，但是我们看不见的却是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常常问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关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到各处去，大家问很多的问题，我都可以笼统的用一句话，是说灵里面的东西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外人只能够告诉你一些原则，但是真正的答案是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喜欢问问题，我们很喜欢给一个标准答案，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套公式进去，这样我们永远学不会解决难题。我们会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解决难题我们要用我们的潜能。我们医学也告诉我们，我们人只用了5%的我们的潜能，就是冰山的一个角我们看得见，我们很多95%的潜能在水底线以下。这个潜能呢，而且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的所有的知识，所有学问，所有的都是只有学5%的地方。我们有95%的地方是 untouched 的。这个需要怎么去把它激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我们先从神造我们，好像没有动，还是我没有按。好，谢谢。这个我们今天是开始讲到我们身体的需求，是讲到动力跟静力。我们身体除了有动力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静力，我们要去操练。我们先来看，神其实对我们全身有很多的配对的，我们有左手，有右手。虽然每一只手都可以独立操作，但是很多的工作是左右手一起才能够做的。假如我们只用了一个的话，我们大概只能够完成我们目前工作的30%。第二个，神给我们左右脚，我们假如只用一只脚的话，我们站不久也走不远，我们一定要有左右两只脚。我们也有左脑跟右脑，独立思考就是操练你左脑的严谨思考，跟操练你右脑的换位思考，这两个互相切换中间 你能够有一个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考就是我们不应该任何东西一个人跟你讲了以后你就完全接受，那你是在遵循他的思维模式，你从来没有用你的自己的思维模式来考验他跟你讲的，他有没有跳掉一些。对，所以我们学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跟别人思维模式，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解决不了很多问题，我们只会套公式，我们不知道如何导公式。导公式就是要对同样的另外一个配对，就是我们也有动力也有精力啊，我们要了解动力跟精力自由切换，我们才是一个把我们的潜能能够激发出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先有这一个观念啊。好，我们信徒之间我们常常一见面就是平安平安啊，确实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你真的内心完全平安的话，这是一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完全不在于你吃多少喝多少，你有多少有钱，你多害，你内心完全平安的话，你是一个人最愉悦的一个感觉啊。所以一个内心真正平安的人，哎，一些人是看得出来的啊。那又从一个案例啊，有一次我在中国有一位很有钱的企业家，他要尽一切的可能想要跟我谈50分钟的时间，他非常诚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内心的平安。他说我以前有小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什么都有，但是我愿意丢掉这一切换回我内心的平安出来啊。所以他就希望跟我见面，他一看到我，他说孔老师你是一个有内心平安的啊。所以他说我也有，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有，我觉得没有这个，我要重新找回我小时候内心的平安啊。哎，他说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到处去拜师啊，他去拜过仙啊，拜过佛教什么东西，但都不成功。他也很坦诚地跟我讲，他说孔老师我今天也不抱什么大希望，但是你既然来了我就想跟你谈一谈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些怎么把内心平安的方法跟他讲。那我第一个就问他说你能够听得懂你内心的声音吗？他一下跳起来，他说什么叫做内心的声音？我说内心有声音跟你讲话的啊。那他说孔老师我诚实的告诉你，我怕安静下来。哎，我后来发现美国做过一个调查，什么是你最怕的东西？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坐飞机，第三个是怕安静下来。大家有这感觉吗？为什么怕安静下来？一安静下来你的良心就在控告你啊。他就是他说任何时候我都要有音乐，我都要在动中间，我不能够安静下来，一安静下来我就不能够原谅我自己啊。那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安静下来那个是神在跟你说话啊。那这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这么的嘈杂这么的快，其实这是撒旦的作为。 撒旦不要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撒旦把世界变得很快，都在动作间，世界这么吵，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真正内心平安的源头是在于神。所以我也就跟他解释这些，我也跟他讲说我是怎么操练的，他也听进去了。对，那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只跟他见了一次，以后我就没有找到他。但是我的猜想是说可能他并没有完全学会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内心的平安。那什么叫做内心的平安呢？我们假如没有内心平安的话，我们每天都在做苦工。内心的平安能够让我们热爱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呢？内心的平安好像又不动了。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愉悦的感觉，它同时又是很镇静，又同时很振奋的。千万不要误解内心的平安就是躺在沙发上面什么事都不做，或者说我要没有痛苦以后我才有内心的平安，而是即使在痛苦中你也可以有内心平安的。这似乎是一个相互矛盾又是完全平衡的。什么叫做内心平安呢？就是内心平安的时候你的身心灵是完全和谐在一起的。对，就是说你的灵能够控制住你的魂，你的魂能够控制住你的体。对，是一个完全和谐的一个状态。那也不是说没有痛苦，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是不担忧世界上的事情，而是怎么样，你的头脑里面有一个确认。确认什么？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值得的使命。你早上一醒来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假如一个人早上一醒来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话，是很痛苦的件事情。美国的大公司有做过一个调查，所有的员工他退休的一年之内是最高的风险期。在一年之内有很多员工过世了，有很多员工中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于很忙碌的生活，习惯于每天一醒来就知道我做什么。突然一下，他们假如不是一个 soft touchdown 而是一个 hard touchdown 的话，他早上起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一下他人生没有目的了，对他的情绪有很大很大。所以我也在跟很多位属灵的他们要开始退休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说我一退休以后我两年之内什么事都不做，我要休息了。我说这是很危险的，你最好是一个 soft landing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不然的话所以我这样告诉我们说，真的我们是要非常注意这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有的时候是更关键的。好，那什么是，为什么我们内心平安的前提是我们要听懂我们内心的声音，而且我们内心的声音是很强烈的还是很微弱的？内心的声音其实我们从小，我们小孩子没有诡诈的，他心里面想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是听懂他内心声音的。我们大人学会以后我们就学会装假了，我们内心是这样讲，但是我们说话是说这个。所以怪不得耶稣说怎么样， 你们假如不转回像孩子这样，你们不能够进天国的。我们很多诡诈的心就把我们内心的声音给淹没住了。我们小的时候是听内心声音的，大家仔细看，有哪一个小孩子他是愁眉苦脸的？他都是很高兴的，就是因为他是听懂内心的声音，他是内心是平安的，他该睡就睡，该吃就吃，不高兴他就哭。对，所以我们以前也有内心平安的，只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间，我们开始学会了很多世界上的声音，父母的声音，朋友的声音，社会的话，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内心声音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过一个平凡的日子。假如你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日子，你要学会听懂你内心的声音，而且你要用你的内心的声音而活，你才能够真正找到你人生的目的跟你真实的身份。对，好，为什么？因为内心的声音，你听你内心声音的话，它永远把你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我们用内心的声音来做的话，我们就学会牺牲，我们就会学会不自私。所以这个内心声音永远没有失意的，它永远把你最好一面告诉你。好，内心声音容不容易听得见？听不见。所以就要怎么样，我们要制造一个环境让内心的声音容易听得见，是不是？那这环境就是什么？就是要静下来。内心声音不只让我们找到我们的，而且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我刚刚说我们很喜欢问问题，但是你假如能够听懂你内心声音的话，你就能够导公式，你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是所以你要有一个怎么样很安静的环境，你要制造一个环境出来。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受伤了，我们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了，对，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大脑受伤了也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什么叫大脑受伤了？忧郁症、老年痴呆症，这些都是我们大脑受伤的结果。对，我们也没有想过神也给我们一个大脑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是要我们静下来，让我们自己来修复我们自己，你要找回这个的能力，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内心的平安是辨识得出来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内心强大的人，怎么做一个泰山崩于前而不，那这个人一定是内心很平安的人，他不会被外面的状况，所有为神的道殉道的人都是听得懂他内心声音的人。所以这个，所以内心声音的源头是在于神，神会跟你说话。好，我问大家说，我们既然是信徒，我们信的是对象是谁？我们信的对象是神，是不是？还有什么比跟神每天对话更重要的？是不是？当然神看不见摸不着，神只有在旧约对一些先知的时候，神是显现给他的，有声音的跟他们说话， 但是我们新约圣灵一降临以后，圣灵就在我们内心了，圣就在我们内心，我们不需要见到有形的神跟有声音的声音，神就在我们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制造这个环境，让神默默地跟我们说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啊，可以解决你很多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撒旦不愿意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因为撒旦永远是跟神作对的。对，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跟神亲近、听神的话，他就破坏什么。对，所以我们不要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人呢习惯用看得见东西、动的中间来做决定，我们却不太习惯用看不见的地方来指导我们，我们怎么谋进而后动啊？我们从看得见的，我们可以学会聪明，但是从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学会智慧。这两个中间是很不一样的。聪明是这样谋取眼前的利益，智慧呢是寻求永生的意义，啊，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啊，好，每个人都会开车，是不是？假如我们把动当作是我们汽车的一个怎么样 accelerator， 对，我们踩油门，汽车就动了。假如一部汽车只会往前走，这个汽车能够安全地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吗？所以中间是不是需要刹一下车？中间是不是需要转个弯？所以这些都是动的力量以外，调整这部车子怎么让我们达到我们目的地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目的地就希望能够走出一个神设计的一个轨迹出来。假如这轨迹里面只有往前走的动力的话，我们是没办法行出这个轨迹出来的，啊，那我用一个我们啊知道的，我们知道太阳跟地球中间是互动的，当然太阳是不动的，地球是什么？是一个行星。什么叫行星？地球是一直往前走的，啊，就是牛顿第一个定律，就是惯性定律，宇宙任何东西，在没有摩擦力的状况底下，是行者啊，永远往前走的，进的是永远是进的。所以，我们地球既然是一个行星的话，我们地球是一直往前走的，一直往前走，可不可怕？很可怕，因为我们一直往前走，没有一个轨迹的话，总有一天会撞上彗星的。所以我们地球除了动力以外，我们跟太阳之间还有一个怎么样互相吸引的力量，这个吸引的力量就是静力，所以地球才能够有一个轨迹出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假如只专注动力的话，我们身体的操练是在动的中间，对，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灵命的操练是在静中间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面来跟听懂神的声音，我们再进到我们的精神面，活出神国的价值观出来，然后再到我们的现实面，我们要确实啊，就像雅各书说的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把你信心指给我看，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只有 你把你的信心有好的行为，你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出来以后，我才能够证明你是有信心的。对，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只能够用行为来称义，至终还是要靠我们的信。对，所以这个我们的整个因信称义跟这个因义成圣所以这个是这个图，对不对？太阳在中间是不动的，就等于是神。我们地球太小了一点点，就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地球一样。那我刚刚说，地球是有一个向离心力的，地球是一直往前走的。但是还好，我们跟太阳之间有一个向心力看不见的这个力，让地球能够转弯。所以我们地球跟太阳之间的互动，就等于我们信徒跟神之间的互动一样。唯有这样子，我们能够走出一个生命的轨迹。假如我们没有跟神之间的互动的话，我们就是偏行歧路了，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也是把一个静力跟动力合起来我们才有一个人生的轨迹出来所以这边圣经也告诉我们，以赛亚书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你们静止不肯，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人多关注动力的，所以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的人生目的跟这些圣经也告诉我们。好，那底下我们来看这个静力是怎么来操练怎么从动中间把静力加进去，然后我们给动力跟静力之间可以讲说我有一些的操练，完全都是我遇到很大困难中间，我才发现我需要这个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我只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预先能够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说：“哎，我想办法解决看看。”不是我就逃走了。所以我所以会操练静力，其实就跟早上跟大家讲的那个一样。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前面28年很成功的时候，我不需要静力。我就几招就化解了。但是在创业的时候遇到过不去的问题，我再用动力也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像彼得我整夜劳力我还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开始去寻求答案所以我从圣经跟荒漠甘泉因为那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以前好像武功蛮高强的，现在武功都被废掉了？那我怎么突破呢？那我就看圣经，也看荒漠甘泉。那荒漠甘泉大概大家也都知道，有365篇文章那大致我后来看了以后，把它分类里面就讲几个，一个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然后什么是顺服，什么是祷告然后也有讲到要静下来我就看，我就把荒漠甘泉里面所有把要我们静下来大概有60篇的文章，我就把它全部整理出来。我说我要怎么静下来，你既然告诉我静下来有这么多好处，那我现在突然一下资金链断了， 突然一下我们最大的客户不跟我做生意了，突然一下哎，我最器重的员工要走了，那这些我都没办法解决，我内心很不平安。对，我就把这个荒漠感全部整理出来，我说到底是，所以我就开始后来我在荒漠感觉就看到几个经文对我启发很大。第一个就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告诉我说你要静下来你才知道我是神。对，我那时候很需要神来帮我，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已经没办法解决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静中见神，让我知道静力的源头其实是能够接触到神的。对，第二个呢是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面对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神居然告诉摩西，那时候追兵就来了，假如是我们用看得见的方法的话，我们一定就要开始列队，开始哪些人在前面哪些人在后面，要对付这个追兵。但是神告诉摩西的确实跟我们人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很害怕的时候大家逃还来不及，居然神却说要你站住，别人一直在逼迫我，我怎么站住呢？我不逃啊，然后你只管静默，要静下来，不要作声。那时候喊救命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叫我们停下来呢？不但如此，前面明明是红海，还要叫你往前走。所以神常常的指令是跟我们大脑是相反的。对，结果摩西叫百姓这样做，他们往前走了一步的时候，摩西的杖一伸，红海就开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静先动后才能够触发神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静的重要性。那第三个呢，我从这个以西结书当以西结被呼召的时候，他看到神，他也看到活物。对，当这个活物一站住，翅膀一垂下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出来了。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活物没有站住，他们一直在动的时候，神的声音是不会出来的。好，所以这也让我体验到，要让我们静下来有三个朋友所以这个就是我从这边第一个，你要独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人在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就在那个人的身上，而不在我们内心的神的身上第一个你要独处，第二个呢你要静止，你不能动，因为我们一走的话，我们注意力就在我们走上面，而不是在内心的神的身上。第三个呢，是最难的，你要不想东西。既然我们要跟神沟通的话，是我们做主角跟神讲话，还是我们叫神跟我讲话？我们要相信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状况，是不是？我们不要急着跟神说，神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神难道不知道吗？对，所以这三个是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底下我就跟各位讲一讲，就是我操练的方法。其实今天在北美每个人都可以做，我们在北美，我们找一间房间没有别人在的是很容易的。对，然后通常呢，我 要让自己 relax， 你不能，而不是跪下来。你跪下来，你的身体啊，你要很 relax。你穿宽松的衣服，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上面，然后你就静下来。你要潜意识里面，你是呼求你内心的耶和华神。啊，那我通常我是喜欢早上做的，因为早上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啊，就静下来。啊，待会我会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读经祷告。因为你一读经，你的头脑就在转了，是不是？你一祷告，就是你在跟神说话。重点是你要神跟你说话，这个不能够换位的。然后让你完全要平静，你不要急着说神，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要完全静下来。我一开始很难的，因为三十分钟还静不下来，我就有的时候就放弃了，东想西想，什么都没得着。所以你一定要完全静下，让你内心的神跟你直接说话。你要相信，你不要跟神陈述任何东西，他难道不比你还了解你的状况吗？啊？所以这个我就开始操练，啊，一开始是很难，我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开始操练，像现在我大概两三分钟我就能够马上静下来，啊，而且我每次，比如说今天，啊，我要来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不静下来，我是不敢来讲的。我要神仙跟我说话，你要我说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要什么？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我有一个信息，我有一个方向，我有一个主轴。但是可能用我的方法，我可能会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有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在启示我。啊，有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我就只享受内心完全平安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就是。重点第四点，不能只做唯一而不做第一哦。唯一是说你完全静下来以后，神跟你讲说，神帮你解决了问题，但是到你实际要去做的时候，你不敢去做，你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你不能够只有唯一而没有做到第一的。所以底下我就把一些我完全静下来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什么。第一个是圣灵会责备我，很多我在动的中间我犯的错误或有不好的想法，我在动的中间我是没有觉得的，但是只要我一静下来，第一件事情圣灵就会告诉你。啊，这五个是，啊，在这个中间，啊，我的经历。有些隐而未现的罪是只有你完全静的时候神会告诉你。你有不好的念头，你跟别人之间，啊，所以这时候是神会告诉你， 你要去纠正这个错，你不能够认罪悔意，但是不去改，不去改，你的生命不会改变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说静以后一定要有动，你不能够只静而不动，那你生命没有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我常有的时候要我去做我很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觉得很丢面子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圣灵就会一直告诉你，你要去做，你要去做。对，你跟别人中间有一些关系不和谐的地方，虽然你在动的中间说都是他的错，但是你在静的时候稍微告诉你说，即使只有50%是你的错，你也要先去跟他道歉，把关系要和好。那这时候就很难了，但是每次你照神的方法去做，结果一定是超乎你的所望。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久守领一次圣餐？什么叫领圣餐？领圣餐不就是让圣灵来责备你吗？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每天做一次？一个月你已经忘记很多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对于就是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我们一相信神，假如我们因信真的称义的话，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内心，圣灵一内住到我们内心了以后，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看不见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的标准其实比律法更高的，对不对？耶稣说，律法说你杀人，你犯律法了，那你要杀了人又被别人发现，但是耶稣说你恨人，你就他杀人了。所以为什么说圣灵的果子律法禁止不了？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超越律法了，律法只说你实际杀人，但是圣灵说你心里面杀人，你就犯法了。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你敬礼以后你发现你的罪恶是越来越大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为什么这样想法，所以你要神的恩典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你尽力操练以后，你生命的改变就是在于这两个中间的差别，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对，这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我信神越久我犯的罪越少了，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怎么样，我真是苦啊，怎么样，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去做了，意思就是说你的圣灵会责备你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很多事情想不清楚，所以我们也让我问别人问题，但是你只要学会静立的话，神会告诉你，你向左向右都不对的，你要正路，你要行在中间的。对，圣灵不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技巧这个方法，但是圣灵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用诚实，你用不自私，你用谦卑的方法去做的话，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的，而且你的品格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也在操练我们的信心。信心没有风险就不是信心了，所以操练我们的胆识。圣经告诉你， 怎么去做，看你是不是敢去做，你是不是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很难的事情，你是不是愿意去做自己害怕的事情。这时候你就说，我照神的方法做，把结果交给神。我知道我在公司里面这件事情，我说实话的话，我的理性告诉我说，我会吃亏，我会倒霉的。但是你说这是我该做的，对，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假如你们四个人一起做错了事情，公司查下来，另外三个都说他没做，那你是清楚你应该怎么做。那你说，哎，是我做的，我做错了。所以第一个，哎，可能上面的人说好，那你下次不要做了，那你要感谢赞美神，或者上面的人处罚你了，那你说很倒霉。但是过了六个月以后，上面的人升你上去了，你说你为什么升我？他说其他三个人都是欺骗人的，只有你不欺骗人。我们要升的人是说实话的人，那这时候你就要感谢赞美神了，是不是？但是是不是也有状况，你一生你都没有得到答案，你吃亏了，也没有好事发生，那这时候你就要相信在勇士的时候神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那另外一个，我常常是思路不清楚啊，大家可能发现我蛮喜欢画图的啊，我把第一跟唯一这本书只用一张图画出来，那这就是你思路不清楚的话，你是画不出这个东西出来的。你东一点西一点，你没有一个整合性。但是只有你把图画出来了以后，你才真正明白。别人问你再多的问题，都在这张图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啊，当你想不清楚的时候，神会帮你想清楚的。然后当然我也常常我有一个感动，我很想去做，但是突然在静下来的时候，我说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神要我做，我不清楚。那这时候我就决定说不做，哎，但是我也不会不做，我就跟神做个祷告，说神，我现在不清楚是你的意思，我不去做，但是希望你对的时候，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你会借着人事物告诉我去做这件事情。结果真的，这时候我就要感恩神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也是从《使徒行传》学会的，保罗怎么把福音传到欧洲去的。保罗本来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一下往这边走一走，神的灵不许；一下往那边走一走，耶稣的灵也不许。所以这边告诉我说，当我不确定的时候，我也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那边等神天兵天将来帮我的忙。对，我会多先做一点点，看看神的反应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从中间，哎，这是一个重点哦。当我跟别人讲说我每天把最好的时间45分钟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孔老师你怎么这么浪费时间啊，早上最好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读经祷告呢，早上最好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做晨练呢？但是我告诉他说，我早上这45分钟花下去以后，我当天要做的75%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这45分钟值不值得？非常值得。 为什么呢？你想不清楚的事情想清楚了，你很难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解决的方法的，你做错的事情你改掉了，对不对？你不知道是不是神心意的时候，你已经跟神成名了。所以我剩下来的只要去执行就好了啊。所以这是它的好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信徒跟我讲，龚老师，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了，我很想灵命成长，但是我发现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我的灵命好像退步了。哎，这是什么道理？我告诉大家，世界上有个道理叫做不进则退的道理。这个从哪里来的？啊，当始祖犯罪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先咒诅谁？撒旦。又咒诅女人，又咒诅男人，最后神又咒诅什么？神咒诅地。所以从这以后，我们的地就有一个不进则退的。好，我，你要种，你要有个很漂亮的花园在。假如没有园丁的话，你任由他去的话，是杂草先出来的。对，所以要面对被咒诅的地，你一定要有一个外力的介入才能够。不然世界上永远是有规律的变成没有规律，有次序的变成没有次序，就像花园一样，对不对？你才好不容易剪了草，施了肥，假如你一个礼拜不去管它，没有一个外力进去的话，它会像地被咒诅一样，杂草全都出来了。对，你我开车是不是每六个月就要去 tune up 一次？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不去听到有一个外力的话，它是朝无次序的方向走的。为什么我们每年有春夏秋冬来？就是神的方法，让大地再洗一次，有一个外力进来。对，一部车子全新的，你把它放在外面，这车子会解体的，这就是不进则退。但是这不进则退也在我们的灵命上面，我们灵命没有一个外力介入，我们灵命会越来越衰退。这个外力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我们随时要圣灵的介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就是假如没有一个圣灵介入的话，我们人会越来越犯罪的，我们会堕落越来越深的啊。所以这个啊，所以这边也告诉我说啊，我到各处去，最好的一件事情，有好多人愿意做我的司机。为什么呢？哎，他一做我司机，他就可以问我很多问题，所以大家抢着要做我的事情啊。所以哎，这个啊，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说别人看我事业成功，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风风光光的，他说但是我一直在惶恐。但是孔老师，你说的话说到我心里面去了，我现在事业有很多的危机，我教会做很多事情很忙，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灵命是在衰退中间啊。那可不可以请教你？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时间静下来啊？有啊，我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是静下来跟神在一起。那我说哦，读经祷告并不是，你读经祷告是你在主导，你在读经，你在跟神说话。 我说的跟神在一起是让神来做主导，神是老大，不是你是老大。对，所以那他说哦好，他说那这个很好，我知道。哎，那我睡觉以前的时间好不好？啊，我说你看，我说就像奉献一样，我们奉献是把我们最好的给神呢，还是说神啊，我还剩一些零用的钱，零钱我就丢进去。我说神需要你的钱吗？全世界都是神的，奉献是神让你代表一个感恩神的一个态度。假如你态度不对，你说我把我不要的给神，这又是一个第一跟唯一哦。我们用第一来讲，神表面上我钱给你了，但是唯一来讲，我内心是不甘心的。你觉得神会喜悦吗？同样的，我们叫做把我们快要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你能够得到神的，对不对？所以说神说过一句话，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你尊敬我的，我也尊敬你，你把最好时间给我，我也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你，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观念啊。那也有人问我说，孔老师，你这个到底是不是打坐呢？是不是瑜伽呢？哎，是不是灵恩呢？对，那我说打坐跟瑜伽，我们的对象是我们自己，最后也是从人的角度，但是我们的尽力的操练，我们对象是神，很清楚是神，所以是神在我们内心说话。对，那灵恩的话，对，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一说别人灵恩，哇，就是异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圣灵，怎么可能没有灵恩呢？只是差别是在于，我相信神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是会给某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的灵恩的恩赐的，对不对？让他能够说方言，让他能够医病赶鬼，但是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也跟大家说，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恩赐，我也不会讲方言，我也不会啊赶鬼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在必要的时候给人的，但是人不应该刻意的去求这些，去学这些东西。对，这个灵恩至终是荣耀给神的，不是我们学会以后，哎，我比你厉害，荣耀是归我的。对，所以这个也希望跟大家啊。然后真正的用意是让我们全人更新，我们灵魂体同时是一个和谐的这一段时候啊。假如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改你以前不认知的罪，你可以解决一些难题，你的方向越来越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身心灵同时的啊。好，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人也在求哦。哈佛大学就在教别人要静下来，还开班，对，因为他们发现所有在做事的人 47% 的时间他在胡思乱想，因为他的思维不专注，所以他教别人专注啊。结果发现他分两批人，一批人他教你静下来，一批人不静下来。他用三组数据， 一组数据是说静下来的人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比没有静下来的人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的思维专注了，他不是东飘的，他学会了专注。对，那他还找了两组人，一组是运动员，一组是陆战队员。因为这两组的人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们的心跳会加速，他们的呼吸会加速，所以他也是操练他们两个。你去执行任务，就发现经过操练的人，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平安。你心跳会加速，但是比别人好，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这是世界上的人，他们在求 mindfulness， 就是所谓的正念。但是呢，我们要提升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最后操练的结果对象是自己，对。但是我们的操练的对象是神。所以我们除了让我们思想更专注，更容易解决问题以外，我们还要提升我们的人性，我们的品格要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医学说，你假如常常做静力操练的人，你会永远改变你大脑的结构的。所以这些人不只是在操练的时候内心特别平静，在你不操练在动中间的时候，突然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更 calm 的。所以这个静的操练不只是在静中对你有帮助，就是你在动的中间，更重要的，你会把你心中的恐惧、焦虑、忧郁的情绪变成是一个善良、仁慈、爱心的行动出来，所以这个，那最后两个题目，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杂志，他对所有灵命成熟的人，他问他们问题，什么对于你的灵命增进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第一个就是跟神独处，因为这些人教会里面的所有活动他都参加过了，教会说，所以你再跟他说老套，已经对他灵命增长没什么用了。但是只有跟神独处的时候，让神单独来做他教练的时候，他觉得，然后呢，第二个对他最有用的就是一个个人的辅导，就是一对一。哎，有一个人我跟他做一对一，他对我的帮助最大。当然神是看不见的，这个人是看得见，那第三个呢，就是核心小组，不要太多人，可能四五个人，重点是互相信得过的，我可以把我内心话告诉你，你不会传出去的。然后我们互相祷告，互相支持对方，那第四个呢，就是团契。第五个呢，是大型的聚会，当然这是对灵命成熟的，但是对于灵命比较浅的，可能大型的聚会是很有用的，因为他的知识这些都是从这里面来。那我只是专注在灵命成熟的人，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来画一个图的话，就是这张图，倒三角形。对于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他觉得他灵命增长的、能够继续增长的，是跟与神独处的这一个关系。第二个是个人的 辅导，第三个是核心小组。对他来讲，越是大型的聚会，对他的帮助越少但是教会当然80%都是大型的聚会，为了照顾大家的需求所以最后讲一个题目是心的距离。我们人很奇怪，每次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都会提高然后两个人越亲密的时候越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所以这也讲了一个心的距离，也代表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一言不合吵架的时候，为什么声音要这么高？因为以前两个人心在一起，心一不在一起就要大声把你的心叫回来但是相对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都不用说话的，一个举动我就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声音比有声音还宝贵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操练静的力量所以最后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在我里面，我要在你们里面。那怎么让神在我们里面呢？就是要靠近下来，因为神本来就在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好，今天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动力跟静力我希望大家真的，你希望跟神单独的，让神单独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让神单独的来帮你解决难题，让神单独的理清你的思路也让神单独的来告诉你，你有些隐而未现的罪在哪里这都靠这个操练那我相信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其实就是坐下来，把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然后身体不要动，头脑不要思想，完全静下来让神默默地跟你说话好，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你造我们的时候，你就设计好我们很多的能力是配对的，但是我们在动的中间，我们懂得怎么配对，但是我们往往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只会用左脑的理性思考，而不懂得怎么来激发我们右脑的超理性的信念。同样的，我们习惯在动中间支取能力，我们一生中间学校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是在动里面的能力，但是在圣经里面你启示我们要静先而动后。所以我们求你让在座的每一位，他们若认知了静下来的重要，在他们操练的中间的时候，给他们持久操练的心让他们一直到能够找到他们在世界上的命定跟神国的使命，因而他们的人生是有一个轨迹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诚心的希望真正能够找到你，也诚心的希望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有一个你的轨迹在里面。 我们要祷告祈求，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